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时间就这样的慢慢的又过去了两个多月，调查在继续，审讯在继续。但是就在这时，一起又让人意想不到的案件骤然发生了，几乎打断了人们原来的所有的思路，也几乎直接就改变了案件侦破的整体的方向。在这个呼兰县的境内啊，有一个水库叫做泥河水库，注入水库的河流呢就是泥河。泥河是兰溪县和呼兰县的一个分界线，沿着泥河向北呢就是绥化市，而从泥河东岸出发向东走不远就进入了另一个县，巴彦县的万发镇。万发镇呢俗称是万发屯，穿过这个万发镇有一条铁路，向北不远就是绥化市，向南经过兴隆镇呢就进入了呼兰县的境内。1987年10月12号晚上7点多，万发镇派出所的所长贺瑞臣忙完了一天的公务，迟了两个钟点回到家中。家里呢来了客人，是本镇中学教师程永志。程老师啊是来到贺瑞臣家里啊进行家访的，因此呢正由贺瑞臣的妻子王敏陪着坐在东屋唠嗑，贺瑞臣12岁的女孩在西屋做功课。贺瑞臣在调任万发镇派出所所长之前呢曾经担任过这个县公安局的内保科长，此人36岁，身高1米78，长得是魁梧健壮，行动干练，警觉很高，平时夜间走路从来都是枪不离手，子弹上膛。家里每一天呢天一黑窗帘就早早的放下，这在长期的和平年代呀可是不多见的呀。不过呢很多人呢也是习以为常了，公安战线上的人呢职业习惯多一点，这个警惕性啊这是很必要的，符合上级要求。至于这里边真正的原因呢外人不太清楚，大概只有贺瑞臣自己心里有数，是不是有什么仇家呀。总之呢在周围人的眼里呢贺瑞臣精明强干，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今天因为啊贺瑞臣回来比较晚，家中有男老师做客，妻子王敏呢就出于礼节陪着说话，不方便就早一些放下窗帘。贺瑞臣住的是3间砖瓦房，坐北朝南，房前面呢有个大院，南北长20多米，3间房的东西2间是住屋，而当中一间呢是个厨房。这个时候妻子王敏呢正和这个男教师程志勇都在东屋里，贺瑞臣呢就从外边进屋来了。他先到西屋啊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然后呢才来到东屋，和这个程永志握过手寒暄之后，便拉过一把椅子到这个屋北侧面向这个南窗而坐，一边看着屋子的外面一边说着闲话。王敏就觉得今天丈夫有些奇怪呀，一般来说你说家里来了男客人丈夫一定得陪着说话呀，王敏觉得丈夫今天有点不对劲儿，而且这时候她丈夫时不时的就望着窗外，好像心里有事儿，这妻子真不知道 自己丈夫这是怎么了呀？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王敏呢正准备咳嗽一声提醒自己丈夫的时候，贺瑞晨突然两眼直勾勾的望着窗外，好像发现了什么。紧接着他突然离开座位，一边掏枪一边就往外面走。妻子王敏赶紧就问，你干什么去？贺瑞晨说了一声，我出去看看。说完便开门走了出去。屋里边的王敏和程永志老师觉得很奇怪，但是也没有太在意，两个人呢又继续说话。不料忽然之间，这时候外面砰的一声就响起了一记刺耳的枪声。有些事情啊，在发生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到，而在事后无论你怎么样的去悔恨，也不会有机会让你能够挽回呀。距离泥河东岸不远的万发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境内穿过的滨北线铁路使得这里也交通非常的便利，因此呢这个人口啊相对比较稠密，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然而啊，这里毕竟是黑龙江啊，民风非常的彪悍，村民们呢可以说是好勇斗狠，并不好管束。为了行王道，很多时候就得用霸道。贺瑞晨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啊，他性格强悍，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个贺瑞晨警官呢本来呀就是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立刻就是雷厉风行，在对付镇内大小刺头流氓的时候，从来啊都是说一不二，要是谁敢不服他的，轻则瞪眼珠子，重则朝天就是一枪。妻子王敏呢发现丈夫来到万发镇之后的变化，这是妻子所没有想到的呀。在县里生活的时候，贺瑞晨虽然呢也有鸣枪示警的时候，但是呢王敏呢并没有亲眼看到过，亲耳听见过。但是自从来到了万发镇，贺瑞晨鸣枪示警时多次被他和女儿给看到啊。一开始呢他和女儿都很不习惯贺瑞晨这样的举动和变化，但是后来呢母女两个居然都渐渐的习以为常了，甚至在自己的老婆王敏的内心深处啊，觉得自己老公这样做很 man， 很有男人味儿。因此当贺瑞晨离开屋子，而窗外很快传来一声枪响之后，王敏呢没觉得有什么，而且在对面屋子的女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以为呀这又是自己丈夫对天鸣枪示警呢。王敏就觉得呀贺瑞晨平时遇事就经常鸣枪警告对方，而他自己呀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而且现在自己女儿的老师也在屋里，如果出去看到贺瑞晨跟人发生冲突，怕影响不太好。果然呢程志勇老师听到枪声特别吃惊，他想起身去看一看，但是却被王敏呢一把就给拉住了。没事的，程老师，我家老贺呀就是这样。哎，一听这话程志勇没好说什么，便就坐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没见这个贺瑞晨回到屋里，这时候两个人未免就有些纳闷了。于是王敏和程志勇就起身和贺瑞晨的女儿啊一起就来到了院门外，这时候却发现贺瑞晨已经倒在院门前的血泊之中。这个情景让自己媳妇王敏大吃一惊啊， 她赶紧上前扶住自己的丈夫，一边慌忙问道：
怎么了瑞晨，你这是怎么了呀？
贺瑞晨喃喃地张开嘴说：
有人用枪打我。
说完便昏了过去。
瑞晨，瑞晨！
王敏急得差点就呼叫出来：
爸爸，爸爸！
贺瑞晨的女儿在旁边也是一边哭一边叫：
贺所长，贺所长啊！
这时候程志勇老师也赶了过来，在旁边啊帮着呼叫我。
然而贺瑞晨呢，再也没有回应了。
这时候住在贺家东院也是镇政府干部的邹树深就听到枪声和呼喊声，从家中急忙就赶了过来。当下呀，三个人慌忙就把贺瑞晨给抬到了东屋。这时候才发现贺瑞晨身上除了中了一枪之外，胸、腰、腹、肋部被扎了四刀，血流如注。贺瑞晨家的这个西屋里有电话，赶紧呢跑过去往派出所打电话，告知贺瑞晨被刺伤了。而邹树深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以为这个贺瑞晨是不是自寻短见呢，急忙回家中告诉孩子：
西院啊，你贺大爷自杀了，我去看一看哈。
说完之后反身又来到了这个贺家。这个时候王敏呢已经打完电话回到东屋就照顾贺瑞晨去了，所以邹树深径直的就奔进西屋，抄起电话就去拨打县医院的电话。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蒙面人突然就出现在西屋的门口，抬手一枪就将正在打电话的邹树深击倒在地。
东屋这个王敏还有程志勇老师以及贺瑞晨的女儿正在照看贺瑞晨的伤势，三个人听到枪声一起就赶了过来，正好就和这个蒙面人碰到一起。贺瑞晨女儿就喊了一声：
那人有枪！
话音未落，蒙面人的枪口就已经对准了冲在前面的程志勇老师的胸口，随即扣动扳机。哎，没想到的是这一枪凑子儿了，这枪子儿啊卡壳了没打响。这意外的情况使得这个蒙面人顿时一阵惊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说时迟那时快，程老师顺手就抡起身边的一条板凳啊，一下子就呼了过去，啪嚓，这板凳啊就砸中了这个蒙面人的手腕，一下子就把蒙面人手中这枪啊打掉了地上。蒙面人大惊失色，顾不得急啊，捡那个枪回身夺门就跑。
快快，程老师快去追啊！
贺瑞晨老婆王敏呢把枪捡起来递给程志勇，让程志勇持枪去追赶凶手。
程老师说：我不会打枪啊。
王敏一听二话没说，自己拿起枪冲出门就朝着那个蒙面人就追了过去。谁知道王敏刚追出去几步，手中的枪却突然砰的一声响了，一颗子弹就射在了地下。
王敏吓了一跳，这咋回事呢？
他也不懂枪支的性能怎么使用啊，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枪会走火啊，所以他也没有往前再继续追赶了。大约20分钟以后，派出所的几个民警啊赶到现场，听了情况立即向巴彦县的公安局报告，同时四处堵截追捕，但是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蒙面凶犯的踪影。这边
贺瑞臣的老婆王敏和女儿以及程老师随着众人就把中枪的贺瑞臣还有邹树深就送去了医院。这时候两个人都是奄奄一息了，虽然经过医护人员全力紧急的抢救，最终还是停止了呼吸。
万发镇所在的巴彦县的公安局接到报告之后，当即向省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报告。一个多小时之后，正在呼兰县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野也奉命率领人马赶到了现场。随后省公安厅高级痕检工程师崔道直带领有关的刑侦人员也陆续到达。万发镇与外界所有的通道路口啊都已经被封锁了，巴彦县公安局倾注全部的警力挨街挨巷的组织力量进行搜捕，但是一直到了天色大亮也没有能发现凶犯的踪迹。在贺瑞臣房屋的这个内外崔道直带领有关刑侦人员与巴彦县的公安局的人在一起仔细的就对现场以及现场周边的地方进行仔细的勘查，结果发现除了脚印之外，勘查的结果是在院子里找到了一枚卡壳的子弹。现场勘查之后由刘野主持的案情分析会也一时开到了天光大亮。案情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凶犯被打落的这支枪，经过检验手枪上留下了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王敏的，另一个是陌生人的指纹，那显然就是那个作案的蒙面凶犯了。刑侦专家们及时的提取了这些指纹。那对另一支枪贺瑞臣的枪也进行了检验，结果又发现贺瑞臣的这个枪也射出去过一发子弹。但是老师程志勇在讲述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却声称当时在东屋里边只听到外面有一声枪响。刘野这时候派人把已经哭成泪人痛不欲生的贺瑞臣的妻子王敏和女儿扶过来询问之后母女两个人也说只听到了外面有一声枪响，还以为是贺瑞臣开的枪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